正道之前，让我们先读一段圣经。圣经是在马可福音一章39到45节。马可福音第一章39到45节，找着了，请听我来念。马可福音一章39节。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42节。大麻风即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耶稣严严地嘱咐他， 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见证，做证据。那人出去倒说许多的话，把这些事传扬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在明明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读经到此，今早晨有本堂牧师汉阳牧师的正道，他的正道题目，今早晨正道题目是遇见他的慈心。我们请汉阳牧师。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之前我们遇见了耶稣，我们遇见了耶稣的胆子 encounter his boldness。 所以当我们遇见耶稣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会胆怯，我们会害怕。为什么我们会不怕呢？不是因为基督徒我们很大胆，不是每个基督徒我们生来都是胆子很大的。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转身注目这位主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是刚强壮胆的。所以因此在这位刚强壮胆的神旁边，我也得鼓励，我也得胆子。所以记得约书亚吗？当摩西死的时候，神告诉约书亚，你不用担心，这位你的老师死了，你的导师死了，不过你要知道我怎么样陪摩西走一生的道路。约书亚呀，我要一样的陪你走这一生的道路，我要帮助你得你从来没有得过的地，因为我是那刚强壮胆的神。约书亚遇见了耶和华神，约书亚不害怕了。所以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这是第一。而之前我们也认识到，我们也遇见到耶稣的权柄。耶稣在那个时候他教导人的权柄，他教训鬼的权柄，连鬼都必须听他的话。这让我们想起到旧约的时候，其实真的就有一幕是这样的。在约伯记第一章，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耶和华对撒旦说什么呢？他说，凡约伯所有的东西都在你的手中，但是你不可以伸手加害于约伯。所以圣经说这撒旦就从耶和华那里去了，乖乖的听耶和华的话。所以换句话说，这位神是有权柄的，连魔鬼都要听他的话，连魔鬼都要听他的话。现在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如果你是魔鬼的话，你最开心的其中一件事情是什么？那件事情就是你很希望神的百姓对神不理不睬，不满不服。你很希望，你很希望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哎呀，不要管这个牧师这个传道讲什么，你过你自己的日子吧。我在你旁边跟你说那微小的声音，你不要管上帝， 他不是你的王，他不用，他没有权柄的，你才是真正的权柄啊！你想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你要什么你就去得，不用管上帝的。这魔鬼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这样。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让我们当我们遇见耶稣的时候，你发现他既然有权柄，这意味着说我们再也不能说不满不服了，我们再也不能说对主不理不睬了。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说，神，既然你有权柄，既然你在上我在下，那我在下的我就学习服你，我在下的我就学习顺着你。主，你要我怎么过生活啊？我顺着你的方式过生活，我扶着你的方式来过生活。在这之前，我们遇见耶稣，我们看见耶稣身上两个属性。今天我们还要遇见耶稣啊！今天我们要遇见耶稣的慈心，遇见耶稣的慈心 ，encountering his compassion。所以，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的主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是没有仁慈的。我们看到丑陋的人，我们看到不可爱的人，其实我们有一个冲动，那冲动就是不要靠近他。弟兄姐妹们，你在人生当中跟多少人吵过架？为什么吵架？你会告诉我一样的道理，因为那个人很丑陋，那个人不可爱，那个人很坏。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接着今天讲到，让我们来遇见耶稣。当你遇见耶稣的时候，你发现耶稣和我们不一样的，他看见一个很丑陋的人，不过主耶稣不像我们，主耶稣走靠近他，甚至主耶稣亲近他。当我们读这段话的时候，有一个希腊文字呢，一个很简单的希腊文字呢，它其实用了六次啊。那个希腊文字就是这个中文字叫做走 walk， 希腊文叫 ekomai。当然我们中文圣经翻译过来的时候，我们要把它弄顺一点，就把那个走拿掉，否则有点别扭。但是如果弟兄姐妹你看这六次的话，39节这里说耶稣走进了会堂，40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什么呢，走过来过后耶稣治好了长大麻风病的人，那大麻风病走开了过后那大麻风的人走掉了过后他走进了什么呢，他走进了城市而耶稣走不进城市，最后百姓要走来找耶稣在原文是很清楚的如果当我们看这段话的时候，这样我们就要尝试想想，如果这段话充满了走啦，我们就要想想，我们都在坐着，不过脑海当中我们要行动，行动呀，在脑海当中我们要一起跟耶稣走，我们要跟随耶稣，我们跟耶稣走到不同的地方。好像什么呢，好像上个月如果你喜欢韩国明星的话可能戴着口罩你都知道这两个明星是谁韩国巨星宣彬和孙艺珍宣彬还有孙艺俊他们结婚了这个场面呢是在洛杉矶到了洛杉矶，他的粉丝们在洛杉矶飞机场等很久了，哇，这个巨星出来的时候他们跟哇，你看后面都是他的粉丝跟他们等车，跟他们排队拼命的拍照，拼命的拍照这是他们的粉丝。弟兄姐妹们我们或许不是这两位巨星的粉丝，不过观念是一样的，我们做主耶稣的粉丝，我们跟耶稣走，我们跟耶稣一起跟随他走进人群。你看39节怎么说，39节说于是在加利利全地他走进了会堂，他在那里他传道，他在那里他赶鬼。所以我们的主他有个焦点，他侍奉有个焦点，那个焦点是传道，那个焦点是讲道我昨天去一个英文部的一个团契讲道他们不知道我案例了所以叫我 preacher 突然有一天他们发现你几时案例了你没跟我们讲，我说没关系我的工作是传道，你讲我叫我 preacher 叫我传道是没关系的，是对的，因为我的工作是传道我的工作跟主耶稣的工作是一样的 主耶稣的工作是宣告主的话语，我的主耶稣的工作是宣布宣扬，告诉全世界的人说新的国度来了，你看我要怎么推翻旧的国度，推翻旧的国度，魔鬼邪恶黑暗的国度，耶稣基督要推翻它。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推翻它呢？你看39节怎么说，39节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说新的国度来了，主耶稣基督说旧的国度被推翻了，我证实给你看，你看我怎么赶鬼，你看我怎么把这些鬼呢一个一个丢出去，丢真的是希腊文字是把鬼丢出去，所以新的国度来了，旧的国度已经被丢出去了，所以这是我们的主在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牧祷当中我们说，如果你真的要爱神的话，你真的要爱主所爱的，主爱的是什么呢？主爱的是这讲台的这几个字，生命之道，主爱他的百姓聚集在一起，主爱他的百姓聚集在这里，一起的来听主的话语，一起的来思想说，神啊，我来到你的面前，主你有什么话对我说，这是我们的主所爱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既然耶稣基督服侍3年4年，他的侍奉的焦点不是赶鬼，不是医病，侍奉的焦点是讲道，既然如此，他看重讲道，他爱讲道，我们也是如此，让我们来爱主所爱的。奥古斯丁牧师在第5世纪，他曾经讲了这句话，他在他的忏悔论里面呢，忏悔记里头，他这么说，他说献给神他所命令的，命令人神所要求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看他说的，他说 give what he commands, command what he wills。所以其实我们每个礼拜天在这边做的事情就是这样，你来这个地方因为你在给神什么，神我来到这个地方，我给你你当得的敬拜，当得的尊贵，当得的赞美，这是你叫我给你的，神我给你，神我来到这个地方，我要什么呢？我要领受主你所命令我的，因为这是你的心愿。所以当神的百姓在一起的时候，神鼓励我们，我们可以给神，可以给神什么？神也鼓励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来好好的听，听神命令我们，他要我们做什么？所以我们做传道人的，真的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是给弟兄姐妹们神所要求的。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真的是命令弟兄姐妹们说，神所要我们做的，而不是按着我们自己想要的，而是按着神所要的。所以刚才我说了，耶稣基督他传道，圣经也经常告诉我们传道和赶鬼，那我们要看那个关系，那关系是国度的关系。为什么赶鬼呢？因为那个鬼是旧的国度，旧的国度，新的国度来了，那旧的国度得被丢出去了，被丢掉了。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能呢？因为之前我们说过了，他有权柄，他就是那旧约三位一体的耶和华的第二位，他就是那一位。所以因此我们的神来到这个地面上，让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位牧者，这位牧者来到这个地面上，他借着每个主日他走进会堂，他在讲台上他传讲神的话语，他借着神的话语来牧养牧养他的百姓。有姐妹们，你知道吗？这年头我们很多选项，我们很多选项，疫情来了，牧者当中我们会沟通的。你知道疫情过后呢，牧者最大的头疼是什么吗？最大的头疼是羊群不回来了，不回来了。他说，牧师啊，我上线很方便，上网 YouTube 微信啊，太多太多选项了，你要怎样的崇拜，你要怎样的信息，你要多好的牧师都有，不用回来了，牧师在家里多么方便。你看我又节省时间，我又节省那个汽油，又环保，在家里多好。所以就我们真的得想，有人跟我这样谈的时候，我就想那个不同在哪里呢？有没有不同？我可不可以比最厉害的讲员讲得更好？不会啦，弟兄姐妹，我只是一般般的，很好的讲员在这世界上很多， 我们的崇拜方式很精彩吗？也不是啊，这个地方也真的是一般般，工业区又不是土地啊，地皮的教会，真的是一般一般。不过在这里，为什么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回来这里呢？因为有一个不同，真的有一个不同。那个不同是，如果你上网听那位牧师讲道，那位牧师不是讲给你听的，真的，那位牧师是讲给他的会友听的。那位牧师知道他的会友，那位牧师为了他的会友煮一盘菜，那位牧师在主日的时候把这盘菜端给他的会友，说请他的会友说我们一起的来享受这盘菜。 这盘菜是那位牧师给他的会友的，这是不同。所以弟兄姐妹们，同样的经常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要炒菜，这个厨师不是很好，肯定不是米其林，不过这个厨师知道说，诶，我的顾客们我的客人用餐的人，他们缺什么维他命，他们需要什么营养上菜肴上他们需要哪一种的多加哪一种。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想。所以你知道吗，无论是哪一位教会的牧师都是这样的，他在预备讲道的时候他不会这样想的。我在预备讲道的时候，我在想着在非洲的信徒们我为他们，为那非洲的信徒们讲道，为那美国的信徒、欧洲的信徒。不是的，每一位牧师在牧会的时候，他所讲的每一篇道是为着弟兄姐妹们，为着你们弟兄姐妹们。所以耶稣基督也是一样的，当他走进这会堂的时候，他看着这些犹太人，他是为着这些犹太人讲道的，他不是为外邦人讲道的。所以为什么耶稣的讲道对那些犹太人来讲是重要的？因为这是牧者喂养犹太人。同样的，今天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姐妹们，想鼓励大家，是的，我们炒的菜不是很合你胃口，可能不够重，下盐不够多，油下的不够厉害，火放的不够大。不过要知道，我们不是乱讲，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的脑海当中真的是有你们，我们在写这堂道的时候是有你们在我们的心思里头。这盘菜呢是为你们量身定主的啊，这是第一。好，我们跟随耶稣不只是走进人群，我们来到第二，我们跟随耶稣靠近人群，靠近人群。有几个人想象一下，如果在乌节路你慢慢走的时候有一个人很恐怖的人他样子很恐怖的人向你跑过来，你会做什么？很恐怖的人向你跑过来还叫你安迪安哥不要走你会做什么？他越叫你不要走你走得更快，他叫你不要跑你奔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喜欢靠近这种人。不过你看弟兄姐妹们，第四十节什么事情发生？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如果我告诉你我长过大麻风，你相信吗？很多时候人家讲大麻风是那右边的那张图 leprosy 大麻风不是的，弟兄姐妹，我长的大麻风是左边的那张图叫做 eczema， 中文是湿疹。当你看利未记十三章十四章的时候，你发现利未记十三章十四章其实不是在描述我们所认识的那长大麻风为什么这年头这么多人想长大麻风就是这个样子？甚至如果你看耶稣传的时候拍的是这个样子因为拍戏嘛这样比较生动这样可以让你感觉更感觉得到哇，耶稣很伟大是的，耶稣很伟大。不过我们走进新约的时代，走进旧约的时代的时候，你发现旧约在讲的大麻风呢是比较是左边的那张图以前我的脸孔是这样的，有一回我去美国的时候发作的时候我的美国顾客看到我有点吓到，都不敢跟我吃饭，他说你回家休息，你回去饭店早点休息吧，因为确实挺恐怖的，不敢靠近我的因为真的是长大麻风如果按这个定义的话，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我看下去有好一些人也是长大麻风的我们都有湿疹的病，有皮肤的病如果你看旧约的话，旧约告诉我们说做旧约的大麻风就是我们的湿疹，在七天到十四天里头呢是可以消退的，是可以复原的。不过如果你真的认识这种大麻风的话， 七天十四天不可能的。这种大麻风是致命的，这种大麻风需要吃药的，没有药物这种大麻风是医不好的。所以当你走进旧约的时候，旧约讲的是一种普遍的皮肤病，你可以在头上长皮肤病，你可以在脸上长皮肤病，你在身体长皮肤病的时候，这些在旧约都是麻风病，都是麻风病。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都是很恶心的，人看到你人会害怕，人看到你呢第一件事情就把你从营中把你村子城市里头把你赶出去了。他说你这种不洁净的人不可以在我们当中。但是你看这个人来的时候，他的心情，他心情很迫切，他心情失落，他不顾一切他破出去了，他不管人要不要靠近他。但是耶稣没有走开，你看这个人做什么，好像什么呢，好像弹奏这样，他走来，他跪下，他哀求，他彻彻底底的绝望，他认知一件事情，只有他了，只有这位主，只有他可以帮我。为什么因为上文告诉我们，上文在一章三十二节三十四节天晚日落的时候，人带一切害病的被鬼附的来到耶稣的跟前，全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病的，赶出了许多的鬼魔。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换位思想，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我们是长大麻风病人的话，我会想想我的病来得大呢，这个问题困难大呢，还是把鬼赶出去更大，把鬼赶出去更大。所以换句话说对他来讲其实不是耶稣可以不可以，耶稣的问题不是可以不可以，对他来说你看他怎么说，问题是耶稣肯或者不肯，耶稣要或者不要。他知道的我是谁我竟然敢在这位老师面前跟他讨价还价我是一个被逐在外头在旷野地方的人，我是一个没有资格的人，我是谁，我来到神面前说我要，其实是他肯他就可以医治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这不是我们对待神的方式，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个大麻风的弟兄身上我们学这个很好的功课，我们来到神面前说，神不是你可以或不可以，你肯定可以，而是你要或者你不要，而是你肯或者你不肯。不过无论如何，神让我学习让我学习顺服你的心意，因为你心意背后对我是好的，而你有你的美意在其中。弟兄姐妹们，我给两个例子在三十年前，那个时候我是在教会里头一个青少年人。三十年前我认识一位姐妹，在教会里头和蔼可亲的。如果三十年前你还在这个教会的话，你一定认识这位姐妹。这位姐妹在三十年前孩子六岁的时候，医生告诉这位姐妹，你有了血癌 leukemia。医生说，我不能担保你，可能最多六个月，我不知道。所以你知道这位姐妹她做了一个见证，那时候她在书房做工，在一个基督教的书房，我们这些坏蛋的孩子去书房不是看书去书房捣乱拿书乱乱丢给她很多工作做不过她还很耐心对我们说，她说你知道吗，我为什么可以活到今天呢，欢喜快乐的你看她，你完全不知道她有血癌了。她说你知道吗，医生说我只有几个月，不过我跟神求，神啊你若肯你给我六年。为什么六年，让我的孩子十二岁小六会考过后，就我就满足了。神有听吗？神确实听他的讲，他的祷告，神给他六年。可能你说哎呀这个姐妹太傻了，应该六十年不过这个姐妹满足了，她说六年你给我六年在几年前三四年前，也有一位弟兄他心脏病的问题复发在那个时候他也跟主祷告一样的，他说主啊你若肯让我活下去，他希望可以活下去，孩子只有13岁，但是结果是主不肯，六个月他走了。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那大麻风的人的信心，他来到神面前，他知道他的本分了，他知道说其实我没有资格跟主讨价还价的， 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我是谁啊？我跟他讨价还价，我只能来到他面前说，神啊，你肯的话你帮我，说你不肯的话你让我知道，让我有这个信心，忍耐面对这个问题。所以这是那个人走进耶稣的时候，耶稣没有跑掉，主耶稣反而靠近他。不但如此，当我们看下去的时候，我们的主不只是靠近他，靠近他还有另外一个情况，靠近他的时候，他的门徒十二个门徒就做一个什么防火墙啊，就把那个大麻拿石头丢那大麻风病人。其实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在当时的拉比是怎么做的？你知道吗？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呢，当时的多数的拉比看到长大麻风病人病人，他们看到的时候，你距离五米十米之远，他们就拿石头救他们了，赶紧给我走，滚掉。甚至有个解经家，他们说他们发现有一些书卷的记载下来的时候，他们说甚至有一个拉比，一个犹太人的老师，他夸张到一个地步啊，他说他知道有一个这条街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这条街啊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而这条街有一个卖鸡蛋的摊位。你知道那个拉比说什么吗？他说那个摊位的鸡蛋我不吃的，我不吃的，我的卫生标准很高，我不会靠近这种不洁净的人，连那种鸡蛋，那个鸡蛋跟那个大麻风病人没有关系的。他说是因为他们在同一个街上，那种鸡蛋我不吃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明白这个背景的时候，那当我们遇见耶稣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主很不一样。我们的主做了什么事情？你看四十一节多么感人的一句话。四十一节告诉我，让我们走进耶稣基督的内心，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动了慈心而做了一件事情，做了一件我们不会做的事情。他伸手摸这位病人，长大麻风的病人，他告诉他说，我肯，你洁净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看我们的主让我们认识到他的心，我们的主是有慈心，我们的主对人是有怜悯的。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对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对我们家里的人，我们对我们所认识的人所遇见的人，我们有慈心吗？我们有慈心吗？这是主给我们的榜样。当我们遇见主的时候，当我们遇见人的时候，让我们想起不可爱的人靠近我们的时候，不要这么快跑掉，不要这么快的跟他争吵。不可爱的人靠近我们的时候，让我们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求你的慈心充满我的心，让我愿意伸手与他亲近。最近我家发生了命案命案就是我家的仓鼠莫卡死了命案所以他死了一天我们都不知道直到我太太的嗅觉比较好，他就闻闻好像有点什么地方发臭发酸，我们好像鼻子没牢，我说没事啊没事 再死多一天这样过后才真的觉得好像真的是有点怪怪，然后家里的味道有点不对劲我们就闻闻发现仓鼠可爱的仓鼠死了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打开的时候腐烂发臭黑色恶心，甚至有一公分的蛆在里头吃他的肚子所以猜猜家里谁对这个仓鼠有慈心谁愿意动这个仓鼠好好的安葬它？一个都没有，牧师也不要动一个人拿纸袋我就拿那个盘越远越好最远的那个角落，就把那个仓鼠丢在纸袋里头，赶紧包起来做什么？垃圾就是垃圾堆里头。这是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不可爱的东西我们有个冲动，我们有个罪恶的反应，我们什么呢？我们远离神，我们不亲近主。但是如果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你发现这位神呢，他是很有慈心的。在希腊文里头有一个字叫做 splenisomai， 这个字呢在新约里头呢只用在耶稣的身上，而这个字呢只有耶稣用。这个字的意思是慈心，是怜悯，和本一般会翻译成怜悯或者慈心。耶稣动了慈心，打个比方，在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你听， 他说什么？马太说，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耶稣动了他的慈心，这是形容耶稣。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章的时候，马太在说，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啊，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就立刻看见了，就跟从了耶稣。这是我们的主。在新约里头，这个字保留啊，这个字只是保留给耶稣，让我们看到这个字在希腊文指的是肺腑，这个慈心不是心中的一种小感动啊，给你一毛钱，给你一块钱啊，那个捐款的铜那个铜子，你都放进去，你就给我走开吧。这不是，这个慈心的意思是在我里头的肺腑，你是我的肺腑，我关心你，你碰不到我的肺腑的，因为这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在这里新约作者让我们看到正是如此，当耶稣看到这个人靠近他的时候，主耶稣自己亲近这个人，主耶稣让这个人知道说，其实你是我的肺腑。世界上看这个人是一个不起眼的人，世界上看这个人是你给我滚开，你给我走越远越好。有弟兄姐妹你说，哎呀，我们没有啊，我们很好。其实弟兄姐妹我们错了，错到一个地步，国家都要教育我们，国家都要教育我们。两年前4月25号有一个傍晚，星期六的晚上，我们大家都是居家隔离的，我们大家在那个时候是阻断测试，是 Circuit Breaker 的第18天，阻断测试的第18天，7点55分，很多居民在家里拿着手电那个手机的手电筒在窗口那边挥来挥去，这什么唱歌，不是国歌，国庆的歌，唱这首歌叫家啊。这首歌的歌词是，我的家给我一个坚定的翅膀，我的梦不论在何方，一生的爱唯有家。就姐妹们，为什么国家要叫我们唱歌？因为那个时候人开始藐视医疗人员，你穿制服，医院的制服，搭地铁搭巴士，人把你当瘟疫看，人把你当大麻风病人来看。你看到这是人性，我们人是没有恩慈的。我们看到人带着病毒，我们赶紧用石头把它赶走。不过但这不是主，圣经告诉我们，主看他们好像什么呢？好像自己的肺腑。主看这个长大麻风的病人，这个湿疹的病人呢，好像他自己的一部分一样。因此我们的主回复那个病人，我们的主的回复是很有趣的。你看那个病人他怎么说呢？他说，主啊，你若肯，求你洁净我。耶稣回复是100%用那个长大麻风病的人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愿意，我肯，你洁净了。他用的字是一模一样的，他不是卑鄙的，他是听那个大麻风病人他的祷告，他用他的祷告来告诉那个大麻风病人，他告诉那大麻风，我听见你的呼求，而我呢，我肯，我愿意。不过接下来我们纠结的事情就是，为什么突然这么慈祥的一幕啊，下一幕就是耶稣严严的嘱咐他，耶稣认认真真的慎重的警告他做两件事情。而我们就需来明白，为什么主耶稣突然这么样的慈祥的一幕变成这么样的一个严厉的一幕呢？因为在里头有两件事情对主是很重要的。第一件事情是，主不要在那个时候搞改革，主在那个时候他不要来推翻罗马政府，犹太人等的王都在等这个王，这个王能赶鬼，这个王能医病，这个王能使死人复活，你知道多厉害吗？你给我1000个军人，我能使他从死里复活的话，我就赢了，死了再起来打，死了再起来打，我能召集千军万鬼啊，都来什么呢？来攻击敌人的话，我一定赢了，罗马政府一定给我推翻了。但是耶稣基督来，他不是来搞革命，他来也更不是来当医生，他来是来传道，他讲了道没讲完， 还要继续讲下去。所以他告诉他，严严的告诉那个大麻风病人说，哎，你不要拦阻我的工作，你让我继续做我的工作，你不要跟人家说，这是第一。而第二呢，他就告诉这大麻风的弟兄说，哎，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东西所吩咐的礼物，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所以那我们就来明白一下，弟兄姐妹，这是湿疹啊，七天会好的，十四天会好的。不过如果你长期不好的话，你就绝望了，因为你长期住在野外，你不可以进入任何的乡村，你不可以进入任何的城市，这是很可怜的。你好像什么呢？你好像坐牢一样，不过你的牢其实在旷野，没有人在的地方，然后坐牢一样。所以耶稣关心这个人，耶稣提醒这个人，哎，现在你好了，你要记得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有点奇怪啊，刚才我们读利未记十四章的时候，哎呀，搞不明白，两只鸟相搏树，相搏木，又有红色线，又有牛膝草，到底在做什么啊？为什么耶稣要叫他做这个东西呢？两只火鸟。所以弟兄姐妹们明白一下耶稣的用意，两只火鸟，一只的结局是死的，一只的结局是放走的。所以死掉的那只鸟我宰了，我就把它的血放在一个瓦器里头，水掺血啊，过后就很奇怪的事情要发生了。这个瓦器啊，这个你可以想到一个水桶这样啊，像我把那只火鸟放在这个水里头摇一摇，震一震，沾一沾啊，那我火鸟也吓死它了啊，在血里头沾一沾，同样的香柏木也沾一沾，牛膝草也沾一沾，朱红蟹的线也沾一沾啊，过后呢就把那只鸟放走了，意味着什么？弟兄，你自由了，这个牢你出来了，这个病已经没有了，已经走开了，这个病你可以回去了，你可以回去到社区里头，你不用在旷野野地了，你可以回去到乡村里面，你可以回去到城市里头了，我使你得自由了。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的主来到这地面上做的事情。他来到地面上不仅仅只是医百病赶百鬼，不是的，他来到这个地面上是要我们得自由。我们曾经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被我们的罪恶辖制了，我认识了主过后，我发现我有能力了，我有权柄了，我可以自由了。以前我的脾气再不好，现在我可以胜过我的脾气，不是因为我很厉害，而是因为我可以靠这位有权柄的主，我可以胜过我的脾气，我可以胜过我的欲望，我可以胜过一切了，因为我的主使我自由了。从这位弟兄的身上我看见他自由了，那只鸟飞走了，洁净了，自由了。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跟着这个事件，它有一个感受，它有一个节奏感啊，它的来龙去脉里头有一种脉搏跟气氛啊。开始的时候那种气氛是热热闹闹的，是轰轰烈烈。你想，耶稣走到城市，走到乡村的时候，哇，老师来了，我们跟着老师去会堂里头听老师讲道，轰轰烈烈的。人山人海的。耶稣从乡村里头走到那个乡村路上，来到一个安静旷野地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郊外是荒凉的，有一个人他被隔离了，被拒绝了，甚至被除名了。而在那个地方，我们的主亲近他了，靠近他了。但是结局是什么？结局是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被离禁了。你看四十五节怎么说？四十五节告诉我们说，那人出去倒说许多的话，把这些事传开了。那人没有听耶稣的话，耶稣说，我不是来做大医生的，我不是来推翻罗马帝国的，你不要告诉别人这件事情。不过那个人把这件事情传开了，后果是什么呢？叫耶稣以后不能再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原本他进城去找人，现在人从各样的地方来找他。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是这段故事的高潮。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主为了救，为了靠近，为了亲近这个大麻风病人，我们主付上了一个极大的代价。我们主和他交换，他原本是在热热闹闹的人群当中，现在结局是 那原本走进人群的，原本在城市大致城市小镇里头传道的那一位，和那位原本在旷野地方的兑换位置呢？那位原本是流离失所居无所定的，现在他再次得回其所了。不过那原本是在城市小镇里头的，他现在倒成为了那流离失所那居无定所的。那原本干净的和那原本不干净的也换位了。耶稣基督为了那个大麻风病人，他付上了代价，他自己去摸那大麻风病的人，严格的来说他不洁净了。为什么呢？因为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预示，这是个 foreshadowing， 这预示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以后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恶心，长大麻风病的人你就不要碰他的话，那耶稣基督要做一个更恶心的事情，在十字架上，他要把这世界万人所有的罪，过去、现在、以后，所有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这是更恶心的事。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影子。在这里，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借着十字架，弟兄姐妹们，我们自由了；借着十字架，我们得生命了；借着十字架，我们与神和好了。他走进这个世界，来靠近这个世界，亲近这个世界，因为他为着我们的不洁不义而来的。这就是我们的王，他蛮有慈心，在他祝福里头他有我们，我们是他的肺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你和我所敬拜的耶稣。如果我们没有慈心的话，如果这些弟兄姐妹们是耶稣基督的肺腑的话，而我们看这些弟兄姐妹们为耶稣基督的垃圾的话，我们错了。弟兄姐妹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彼此相爱，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彼此慰问，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彼此鼓励，因为我们都是耶稣的肺腑，耶稣基督都为我们而来，来到这个地面上靠近我们，亲近我们，使到我们得自由。这是我们所敬拜的神，让我们来更像他，更像我们的恩主，让我们永远像我们的恩主，更像他的温柔，更像他的谦和，更像他的忠属，更热心的来工作，更热心的来跟随他。但愿这里是我们的祷告，恳求恩主使我们归向主。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回应今天的讲道。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就在颂主新歌的424首，更像我恩主。424首，更像我恩主，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
降临，更 众人，恳求恩主使我心动归你，恳求恩主使我完全属你，恳求恩主舍我为恶天佑，竭尽保守我，使用属你所有。我们唱快一点。更将我恩主更为他而活，更充满主爱，表现主荣美，更愿舍自己，将我主宰世间，更将我恩主直到天主荣面，更求恩主使我心都归你，恳求恩主使我完全属你，恳求恩主舍我天恶天佑，竭尽保守